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立场与托付，就是对通过俄巴底这个故事的，我们也来一个反思。在1981年的时候，雷根总统上任了不久，将近有13000个空中管理的人员要求加工资、加福利，还有减时间。政府那时候的立场很简单，他不想再花他更多的钱，也不想用这个减少时间来换取这个条件。在政府跟联邦、政府跟工会在谈判陷入了僵局的时候，那些管理人员、空中管理人员就进行了罢工。当进行了罢工，试图把那个国家的交通空中的交通要瘫痪。白宫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有不同的意见。雷根表示，工会是触犯了联邦的法律的，这样做是不行的，是不负责任的，这不负责任的，并要把国家处于一个很有高风险的当中，必须要把他们全部要炒掉。OK， 当时候内阁的人员有很多不同的反对立场，有些人说你这样做是政治上的愚蠢，政治上的愚蠢。但是雷根没有听他们的劝告，在他们罢工的那一天，就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发表了那个廉政的立场，在希望他们在48个小时内立即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否则就要被开除。那时候他们的人员认为雷根在吹牛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但是这次雷根玩的是真的，他是在他们罢工的那时候就把他们全部炒掉，把工作暂时交给空军来接管，那时候并且要永远的禁止他们到联邦航空管理局工作。尽管工会在这个时候表示抗议，但是大多数的民众对雷根总统这样的做法，对那些触犯联邦的法律采取坚决不妥协的立场表示了赞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雷根总统面临的当时候很多不同的声音和声浪，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，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持着不妥协的立场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，赢得了这场的战役，没有辜负了国民的托付。同样，你我都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在这个当中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在一个非基督徒的环境底下工作做生意，我们的信仰不一定被认同，因为我们的上司和老板都是还没有信主，很大多数都还没有信主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信仰的挑战和风险，有一种恐怖的心态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，在信仰上未必能够保持得住。如要星期天要做工，就要做工，从来没有表现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立场。为了防止这样的危险，上帝透过了俄巴底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拯救。同样，基督徒究竟能不能在不幸的环境当中来够为主做一个见证，为主完成他的托付，发挥基督徒的应有的果效，这 列王纪上第十八章一到十六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也是在现实社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一切的事情并非偶然，它孕育着你的计划。我们承认我们周边的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信主的人占大多数，但我们却相信我们的生命和工作你给我们早已经预备了使命和托付。这使命和托付就是要成就你将来的大事。求主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来面对这个情况，这种环境，即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有忠心的工作，活出基督的样子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透过俄巴底这个故事来向我们说话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在这个之前，我首先很简单的把这个故事的背景和内容介绍一下。以色列自从所罗门王以后，就分了南国和北国。北国叫以色列，一共有19个君王，经历过9个朝代，共经历过209年，位于主前721年灭亡于亚述帝国。南边叫犹大，20个君王，都属于大卫的一个王朝的一家，共经历过345年。最后南国也是位于公元前586年灭于巴比伦帝国。分裂后的南北国可以说是希伯来王国的没落期。北国没有一个好王，南国也没有好几个。两国都是因为不敬畏耶和华，不听先知的劝告，最后也逃脱不了灭亡的结局。这段故事是讲述了一个俄巴底的一个故事，他在亚哈王里当家宰。亚哈王是北国以色列第八任的君王，他位于主前852年，位于在852年。以利亚就是那时候的先知啊。亚哈王是一个敬奉偶像的人，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名叫耶西别啊为妻。这个妇人呢是拜偶像的，他拜巴列。巴列就是迦南地的风雨神，被视为众生物的显生物的生产，可以控制大自然的生产力。如果你拜他的时候啊，以色列就把他先知啊，他的巴利先知和巴利先知带到了以色列来，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就敬拜偶像，拜巴列。以至于以色列处于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，灵性衰弱，反叛神。亚哈王跟神作对，神就用饥荒来惩罚他。饥荒就是因为不下露也不下雨，是这样来造成的。俄巴底在王室做家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在以色列也是别杀害耶和华先知之后，俄巴底就把100个先知50的把它藏起来，并用水和饼来供养他们。亚哈王对俄巴底说：“我们现在去走遍遍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青草水源，可以救活我们的驴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”于是亚哈王和俄巴底就各走一 一路，奥巴底在走的过程当中恰好遇到了以利亚，他就俯伏在地的说，你不是我主我的以利亚？以利亚说，正是，你要回去告诉你的主亚哈王，我在这里，我要来见他。于是呢，俄巴底就回答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哎呀，我没有得罪你啊，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来欺负我啊？我那个我的主人呢，到处去找你啊，他要杀你啊啊啊！那个你现在要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亚王的话，他的话万一耶和华的灵把你提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啊，他找不到你的话，一怒之下就把我杀了，你不要这样做啊。他还告诉他，我从小的时候啊，我就敬畏耶和华了，你还知道吗？我现在把五十个先知藏起来，等等等等一大堆的话。后来他还是顺从了以利亚的吩咐，去见，去把那个信息告诉亚哈王。这就是这段经文大概的内容，这个故事的背景的内容。其实这个据我了解啊，俄巴底呢在经文里面曾经就在这里出现过，以后就没有再出现了。但是我相信的是，每一段经文呢都有神的用途和意义。我们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教训，如何在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上，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能够被神所使用。第一方面，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，仍然要坚持不妥协的立场。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，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立场。俄巴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为什么他仍然选择在亚哈王这里当家宰呢？家宰这个工作是权力很大的，他在宫廷里面工作啊，就像好像一个宰相一样。他在一个娶了外邦女子，又把巴列的先知带到以色列来，让全民来敬拜的一个王的手下工作，他非常的成功，他十分被器重。一般人认为他必须要妥协，要不然不妥协的话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地位。但是他没有妥协的地方，相反的是，第一，他在耶西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，他就把一百个先知藏起来，供用水和饼来供养他们。他对信仰的坚持，耶和华信仰的坚持不变的立场，他知道要成就神的大事。若他是有妥协的话，信仰上的妥协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这样做，是不是？第二，亚哈王吩咐俄巴底去找青草水源的时候来救胡雷马，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各走一路。俄巴底在路上遇见了以利亚，假如他是有信仰上的妥协的话，他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把以利亚杀了以后，然后为了讨好那个耶西别，就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这就是证明了他仍然对他的信仰的忠心。另外也在说，就算他遇见了大先知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要告诉他，你要告诉亚哈王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他还要跟他争执了一番，来争执一番，可见他对信仰的执着，并且这样的坚持没有任何的妥协。 在这方面他的属灵品格恰恰反映了他对信仰的执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社会里，在不信主的环境下工作和做生意，要坚持信仰不妥协，实在是不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印度人开了一个妇科诊所，要我们去做工程。在开工的之前，他请了印度教的一些祭司来祭拜，他把祭司把食物放在地方里面祭偶像，然后就分给我们每个人吃。在分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植物拿着，我没有吃下。当然主人看了以后很不高兴，拉长了脸。但是我暗暗的祷告，当时我想起保罗这样说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。基督徒虽然凡事都可以做，都不一定有益处；凡事都可以行，都不一定造就人。虽然，但我更加相信的是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无论在什么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下，更重要的是神的荣耀得神的神得荣耀。在信仰方面里绝对不可以妥协，如果吃了这植物不一定造就人，对我自己对人家也不一定有益处。能不能做成这个生意并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对自己的信仰如何的忠心。启示录第二章十节里面，耶稣基督劝勉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说：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非基督徒的手下工作，很可能要有一定信仰方面的妥协，放弃自己的属灵执着，才能在公司里面有成功的可能。今天俄巴底的故事再次给我们一次的提醒，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工作，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在不信主的环境工作，仍然相信是神的安排。在不信主的环境工作，仍然相信是神的安排。刚才我们提到俄巴底在亚哈王里面当家宰，他掌管了宫廷的大小事务，权力几分之大，又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。神是掌管万物的神，神的计划贯穿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历史的当中，一切都有可能被神来使用的。正所谓万事互相效应，让神的计划在他的计划中，让神在他的计划中显示他的荣耀。上帝让俄巴底在亚哈王当家宰是神的安排，因为第一节这里说，过了许久，到了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说：你去使亚哈王来见你，我要下降雨在地上。第六到七节这样说。于是他们两人分地游行，亚哈各走一路，俄巴底各独走一路。俄巴底在路上恰好遇见了以利亚。在经文中我们体会到神有他的计划和时间，到了第三年神要降雨在地上，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就要用他的人 和事来成就他的计划，运用在他的过程当中。首先，以利亚要去见亚哈王，是通过什么呢？通过安排俄巴底在亚哈王家里的做家宰，就是这种的关系，又有一个俄巴底独走一路去找青草水源，他们让他们两个人相遇，把以利亚要见亚哈王这个信息带回王宫去，是神的计划一部分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亚哈王另外一方面就是俄巴底在亚哈王家里当家宰，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地位，他才会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啊，时间去把这个100个先知藏起来，并50个藏在洞里，来拿水和饼来供应他们，这也是神的安排。故此，我们就不能看见俄巴底在亚哈王这里当家宰是神的安排。这样的安排就成就了俄巴底完成他的使命的托付的基础。在圣经中有以色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哥哥把他们卖了到埃及，然后几经周折，最终成了埃及的首相。在宫廷和官场上，难免有一些试探和各种的试探，他却保持了自己的信仰，在并没有被环境的改变而改变，始终相信是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后来雅各为了避那个饥荒，全家人都迁到了埃及来投靠那个约瑟，约瑟把他们分别为圣，把安置到一个地方里面去，以畜牧为生，在那里休养生机，保存了他们的一家的生命。正如就是说约瑟所说的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之前的，为了是要保存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就是你们那兄弟去卖他的这兄弟，乃是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不同的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工作，仍然要相信这是神的安排，因为他的安排会有着他的旨意和计划。也许他要我们成为周遭的一盏明灯，为主发光，做美好的见证。也许他要我们做一个代职的福音宣教士，把福音传给你周遭的人或者你的同事等等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仍然是神的安排和拣选，是要被神所用的。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在不信神的环境底下工作，仍然要表现基督徒生命的美德，争取老板的信任。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，仍然要表现基督徒那种生命的美德，争取老板的信任。从这个故事进一步，我们再看到俄巴底在亚哈王里面当家宰做工，主要的原因是有机会为上帝做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他很清楚在这种环境底下所肩负的使命。当亚哈王要求俄巴底去寻找青草水源来救活驴马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会选择顺从呢？当时候不是全国都的麦田3年都没有下雨了，人老百姓的生活 过得十分是艰难辛苦，而俄巴底还是这样选择了顺服。一般来说，难道一般来说，难道牲口比人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一般来说，人就认为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们细心分析，在我们前面分析过，和在经文里也看到过，他对信仰并没有妥协的问题，也没有违反伦理道德的问题。第一，他不但是服从神，服从神的带领以致神所用他，他去找青草水源来养活驴马，反映他是顺服了老板的分配工作，到各处去寻找水源。在这样的旱情底下，俄巴底有没有产生就是人牲口比人更重要的念头？圣经没有说过，但是我却相信的，他也是个人，在有这样的观念是不足为奇的。但是俄巴底还是选择了在信仰不妥协的立场上顺服他的老板。光是顺服是不够的，还要加上忠心。俄巴底对自己的老板是忠心的，才能够当家宰，是不是？当家宰是掌管工程的大小事。他因为他的忠心，才赢得了俄巴底的信任，而且被派到独走一路去找青草水源，独当一面来同当亚哈王认为很重要的工作。俄巴底能够顺服亚哈王的吩咐是对的，所以无论我们要对神对人都要顺服是极为重要的。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3节，保罗也这样提醒我们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都听从他的肉身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的侍奉，像讨好人的喜欢，总要存着一个诚实敬畏的主。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基督。俄巴底在一个不信耶和华主的人的手下工作，他还是愿意听从他的肉身主人，在他的信仰不妥协的情况下，尽量的把老板的安排做好，因为他认为他侍奉的是神而不是人，是为神而做的。我们相信一个基督徒在没有信仰妥协的前提下，尽可以能够对老板的顺从有殷勤的表现，努力的工作，一定会得到老板的信任。当老板信任你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干，就会干很多的事情了。然而我们一些兄弟姐妹在不信主的攻击的里面工作，缺乏对老板的顺服，而关系上出现了问题。这里俄巴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几个月前，我跟我的朋友在擦拉烫吃饭，吃中午饭，我们坐下了不久，门口就进了四五个人，他们找了位置以后就坐下。他们穿着和打扮是在做地盘工作的，是地盘的工作，建筑工作。由于他坐的位置离我很靠，跟我很高靠近，加上他的大嗓子啊，所以我可以听到他们讲什么话，我们可以听到是吧？他一开始是论到公司的人和事，然后话题就一转，就转到他的公司的一个女秘书的身上。他们说了一大堆不好听的话，品头秉烛。他们越讲越高兴的时候，直到他的老板的脸上 脸上变得格外的沉重，他们都不知道。突然间砰一声音，很大的声音，原来是那个老板拍了一下桌子，他说够了够了，以后你们不许在我的面前讲他。我很喜欢这个人在我公司里面的工作，他殷勤，他诚实可靠，做事忠心，他还是一个基督徒。有时候在周末加班的时候，他告诉我我要去教会，我不能来。我很尊重他的信仰，因为他在公司里面做工比你们都要好，他不讲粗话，认真勤恳，每一次我交代他的事情都会做得好好的，我很相信他。我不认识这个女孩子，但是我却在心里面为她来感谢神。在这样的一个不非基督徒公司手下工作，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表现了一个基督徒的应有的模范，是一个十分好的见证。主叫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，他这样才会把大事交托给我们，这是第三方面。第四方面，在不信主的环境下工作，基督徒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，并且要忠心的去完成。在不信主的环境底下工作，基督徒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，并且要忠心的去完成。起初为何俄巴底遇见了以利亚，不愿意按照以利亚的吩咐去禀告亚哈王呢？对他来说，他就对以利亚说，我犯了什么罪呀？你竟然这样的去做，把我交到亚哈王的手里，他要杀我的。俄巴底还告诉以利亚说，我的主人啊，正在到处的找你，在各城各个每个邦，若是你不在的话，他就要让让你的士门要发誓，他确实找不到你。另外，俄巴底又怕亚哈王，真的是俄巴底又怕亚哈王，把他领到去见以利亚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以利亚提到别的地方去。当亚哈王找不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一怒之下就会把他杀掉。一般人认为俄巴底的想法一定是怕死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但是我们再看深入一下下去，他原因并不是如此，因为他不肯做的原因，他知道确实耶和华是有可能把以利亚提到别的地方去。如果他通知了亚哈王的话，他的命啊都可能不保。他不是顾念着自己，乃是顾念着是他藏在洞里的先知，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若是他真的是被杀掉，他不能活在这个洞里，谁来养活这100个先知呢？他必须要忠心的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，所以他告诉以利亚，我从小就敬畏耶和华，你还知道我现在还把100个先知藏在洞里。第二个，光是不怕死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一个勇敢来承受神的使命。俄巴底从上帝而来的勇敢，他把100个先知50-50个藏在洞里，他如此做正就是耶西别王后要杀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，如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他在亚哈王里面当家长，这是神的使命给他，所以他冒着这样的风险，每天用饼和水来养活他们。你们要用这样的饼养活他们，要养活100个人，要需要多少个 多少的食物，你们要知道吗？这样在这种的危险又繁重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繁重工作，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把水和饼供养他们，这是真的是要有属灵的勇气才能做得到。有勇气还要加上有信心，因为他必须要靠着信心来度过每一天，送水送粮去养活这些先知们。如果养活这些先知们，而且要平平安安的度过，不能出事，这是一个，而且并且是要记住不断的这样做。如果被亚哈王和王后发现的话，一旦发现不得了的事情，要杀头。如不是靠着他的对神的信心，每天的祷告，相信神不断的保守，他未必能够完成这个事情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基督徒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底下工作，要肩负神的嘱托和使命，要完成这个使命，不但需要要勇气，要有还要有信心。上帝所交托的使命有可能给我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跟你都不一样，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来寻找使命，明白神的使命，遵行他的使命，并勇于地承担他的使命，用信心来依靠上帝来完成这个使命。俄巴底的属灵品格是我们值得学习的，他敬畏神，顺从神，在不幸的环境底下工作，仍然坚持信仰不妥协的立场，在不妥信仰不妥协的立场前提下，也顺服老板的带领。这就是俄巴底故事对我们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信息。假如我们再深入了解这个经文的话，原来他所救的这100个先知啊，是从来没有拜过巴列，直到以利亚打完了加密山的战役之后，亚哈王和王后就要抓了以利亚。以利亚这个时候就逃命啊，跑到一座山上，接着他就埋怨耶和华说：“哎呦，巴利的先知如此多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”耶和华怎么去回答他的呢？耶和华在列王志上19:18这里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向巴利亲嘴的。”俄巴底把100个先知藏起来，我们相信这100个先知就是七千个部分的里面的一部分，是没有向巴利祭拜过的一群，也没有向巴利亲嘴的一群。这是给先知以利亚的一个提醒，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兄弟姐妹，弟兄姐妹，神交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又如何去完成呢？谢谢。